Hello，Hello， 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启达。好，今天非常的特别，开场白大家是不是久违的这一道声音，洪耀回来了。那洪耀有什么话想跟听众说一说吗？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哦，我首先要谢谢达叔跟这个少荣啊，这段期间非常辛苦啊，特别是这个少荣，他在
没辛苦，没辛苦，
啊、
少荣比较辛苦，对对对，
每一个礼拜都要录，真是不容易，不容易哈。那我其实是新工作，哈哈，我觉得这样讲不好、哦因为我很像已经在这个节目换了两个工作。
没，就换了新的平台嘛，对不对？
对，年轻人非常的浮躁，一直在挑草这样子。
啊，
那不能怪我嘛，对不对？人都是追求更好的，没有了哈。好，我回来呢，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回来也不要浪费哈，就是说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好是契合我新投入的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哈。那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区块链跟加密货币的部分。对，你要讲什么 ？Sorry， 打断你。
没，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呢有听过，但是呢就肯定和我一样啊，都是完全不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这一本书呢，是洪耀投身进新的领域之后推荐我看的，也是我个人比较全面这样子想要去了解这一个新的领域到底它是干些什么东西的。有些名词好像听得懂没听得懂，那这一本呢是蛮薄，但是内容非常的扎实，然后呢就给我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当然了，看一本书还是不够的，往后还要多多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洪耀呢讨教一下，哎，还有哪一些文章啊等等等等，以后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去深聊咯。好，
是是，
为什么今天会特别介绍我这一本书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作者，可能你比我更熟啊，那你就说明一下，这位香港人。
Okay.
嗯，
其实我对这本书跟这本作者还好哈，但是
okay,
我先讲一下，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区块链跟尤其是加密货币，大家都会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今天要开始来讲 investment advice？就跟大家想要买什么币某币，不是不是，
没错，
刚好呢
让你们失望了。
对，我觉得这本书很契合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因为它叫做区块链社会学，然后副标题叫金钱媒体跟社会的重新的想象，类似这样。 sorry 我可能忘记了，作者是高重建，然后他是一个香港人，然后简单讲就是他有我们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 Matters， 它是一个新闻的网站嘛，然后 Matters 其实是有一个，
对对，
很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加密货币其实就是 Matters。 我突然间读的时候我才想起，就是几年前的时候它有一个 project， 就是说你按赞，然后这个赞可以变成钱回馈给所谓的那些创作者，然后那个时候我、
真正的打赏，
对，真正的打赏，就不是像 Facebook 这样你就是按爽而已，
对对对对，
就是他的讲法是化赞为赏，赞赏嘛，就是说，可是他说 Facebook 只有赞没有赏，他就是真正的赞赏。好，那时候我就记得，他就教我就是开一个 MetaMask 就狐狸钱包，所以读这本书也想到才想起说，是我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接触了。好，那讲回来啊，就是说，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每次在讲区块链跟加密货币，可能都是在讲比较金融的部分我们在行业的这个术语当中是 DeFi， 就 Decentralized Finance 的部分。但其实我们今天这本书跟我们要聊的主题更多可能是关于区块链这个概念，它本身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公共生活，特别是一些媒体的出版，或是说一些组织的运行，乃至于我们的政治生活，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在我们哪怕都讲一些金融的部分都好，它都有一些很大的创新跟改变，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好，这就是我们要讲这本书的原因啦。对，那你读这本书，你觉得哪一些部分是吸引你的？然后有什么不明白吗？看看我可以回答你。
那你肯定可以回答我了。
okay,
那我相信这本书想要找寻的那个读者可能是我这一类这样子的人，就真的你对于投资原本，那我不敢说我完全没有投资啊，但是在这方面呢也确实就比较佛系一些些，所以呢就没有太多固定啊，投资一定是要这样干那样干啊，就没有这样子啊，我一定是要买股票才可以发达啊，我绝对没有这样子的那个设想，所以也 也有现在这样子的处境嘛，对吧？这是开玩笑。所以呢，就你完全没有一些绑定的想法哦，那你去看这本书，我觉得蛮容易接受的。然后就不断的看这个作者呢，怎么样告诉我说 ，OK， 事情其实是这样子发展，然后为什么它会变成一种新的形态这样子，等等等等。那当然有太多的地方是给我太多的惊喜，或者是说让我叹为观止的那一种想法。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检证啊 ，OK， 是不是事实是如此？那我就只好听这个红药跟我们说明一下啊，可能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大致上是一个怎么样的那个情况。那确实哦，谈到这一个区块链呢，其实我作为一个菜鸟了，今天我觉得我的那个角色扮演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只读了这一本书，那也完全不够让我去发挥任何的一些个人看法肯定是有。那我希望这一个吹的地方肯定待会我相信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看着这本书特别要提醒我觉得我好像我想通了为什么一般人会那么讨厌这个 Mark Zuckerberg。 那我好像从里头呢找到一些很重要的线索，那待会可能就在这里头呢就多加发挥一些。那谈到区块链，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好的那一个定位，就是其实我们不应该纯粹的把它看成是在经济上面的运用。那经济上面的运用当然我们会谈到加密货币，然后加密货币呢其实本身就被货币这个概念呢就混淆了。那货币的概念为什么会混淆呢？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呢看重我们这个钱包里头的那一些纸张，然后就认定了对那钞票就一就是货币它就应该就是长成是这些这样子的样子。那其实更好的那一个说法应该是通行证，对不对？因为他如果是能够做到这种交易或者是交换价值的功能呢，其实他已经符合货币的概念。所以我们先把货币的东西呢把抛去一边，就回到去通行的这一块，然后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当然这个区块链它最大的那一个效益，我相信当然是体现在经济层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回归到最根本的还是那一句话以我的理解，如果有错的话我们要随时更正或者是补充 OK。 那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然后这个技术呢非常的恐怖，它是会彻底的颠覆我们所有既定生活的那一个面向。如果往下的趋势发展的话，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换句话说呢，我用一个简单的类比 OK， 待会就交会给这个红药去补充说明。就是简单的说，可能我们从前呢就意识到这一个网络，它就是网络的那个发明原本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期许或者一个重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在资讯那边可以做得更加的自主。那原有的这一个概念呢，如果往下再去延伸的话，它其实就来到为什么网络的这个技术它不能够去到一种更加全面或者是更加超越你所有的想象。好比说个人能不能够发售你的货币，这件事情可能我们过去是难以想象的，那怎么可能，对不对？人哦，我们是每一个个人呢，我们怎么自己印钞票啊？然后呢，我们印了钞票，有人会信我们这个钞票是 OK 的吗？怎么样防这个伪造啊等等？我们都是往真正是要印一张真的是钞票出来这样子的概念。当然那什么防伪技术非常的夸张，我们看电影都知道嘛，对不对？那是个人的层面是做不到的。但是呢随着现在这个技术出现，尤其是以太币那边，对不对？就让我们呢个人的或者是说点对点这样子 OK， 那我想要发一个怎么样讲货币加密货币过去，那这件事情呢在防伪或者是加密方面呢就好像是成功了。那只要你付出非常少的一些好像几美元吧，对不对？我看到那个材料，
但他当时候是他是那个转账费嘛，因为现在很拥堵，
对，
特别是以太坊很拥堵，所以就很贵。但是它有不同的，
现在就很贵，
有不同的区块链啦。其实比特币是一条链，只是它的技术非常的老旧，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应用。然后以太坊当然也是一条链，它就加上了一些比较我们叫智能合约的应用。那其实 Litecoin 它我没有记错，它是在 Cosmos。它也是一条区块链，它是另一条区块链，就有很多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的城市也好， 或者很多的国家都好，然后
部落吧，部落、
啊、部落、嗯、部落吧哈，然后就是他们里头这个公认的这个代币都不一样啊，所以他是用
对对对
用别的，有这样子的倾向哈、嗯。那我们承接继续讲吧哈，
对对对，
其实有很多的概念可以真的讲的话讲不完哈，但是我挑几个概念来讲。第一个是要跟大家
觉得最感兴趣的讲就可以了，嗯。
没有，只是简单的普及啊、嗯，就是分享我的知识。我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人，好，
肯定，我们都不是专家，对对对。
OK，、嗯、好，这个请记得就可以了哈、嗯，不要，我不敢在那些很资深的人面前班门弄斧、嗯，分享一二啊、嗯。第一个是，其实区块链不一定是公链，它也可能是私链。好，区块链的最大特质是它、嗯、为什么叫区块链？就是它是所有的信息储存的一个方法。然后它每一个信息储存就是变成一个区块，
对对，
然后中间可能有它是一个拟物化的一个想象啦，有一条线然后绑住另一条区块、嗯、它就是所有的 data 的 collection， 然后想象成是一条链、啊、所以它叫区块链。那它的特质就是它不可篡改，那它有私链有公链。私链就是说我不开放给大家作为那个储存的单位，我就可能我一个公司我用几台电脑然后存起来，但是它始终是有所谓储存然后不可篡改的这个特性。不可篡改不是说不能改，而是说如果你改的话，你的改的记录也会被在后面的这个区块当中被上载上去，就说你可以看到，
任何人都看得到的、嗯
啊、那个 history 是看到完的。这样子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
不可磨灭的、嗯、
讲这种公共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讲公链比较多。公链就是它并不是 它的 validator， 就是说它负责上链的那些资讯的人不只是一个单位，而是说可能我想要成为这个上链的人可以，达叔想要也可以啊，谁想要都可以、嗯、所以你会在比特币的网络中听到所谓的矿工。矿工其实是什么呢？它就是帮你做这个记录 data 的这个工作。好，那很多人有很多的电脑嘛，这样他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传统的企业当中，比如说 Facebook 他全部掌控了，那他要泯灭掉一个数据，那他就决定、哦、我要删掉就删完了。可是因为它是 P2P， 在这个公链当中，就是说一个人决定他说这个信息不可以出来，但是其他人不同意，那就不可以了、哦、所以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所在。那回到那个钱的部分呢，钱的部分其实达叔讲得很好，就是很多传统投资者尤其是或者是对这个社会很了解的人其实不能够理解加密货币。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钱就是法币嘛。为什么？其实法币回归来讲其实就是一张纸而已，尤其是美元，
对对对，
就以前叫美金，为什么不叫美金？就是因为脱钩了嘛。它是没有、嗯、背后是没有一个实际的资产，它可能就是你对于美国政府强大的国力，或是说大家对它的信任而产生的东西、嗯、但是你知道说好像我们之前有读那个债的历史嘛，就是说其实整个货币的演进史它是有从一个物品变成另一个物品，它就是不同的共识，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这个东西有价值，所以它就是金钱。甚至是其实我们也不应该用什么是钱什么不是钱来去理解一件事情，而是说它有没有、嗯、它像是光谱、哦、在英文叫 moneyness， 就是说 它到底它的交换的这个 utility 可以到多少，那它就多接近所谓有 store of value store of exchange 等等等等的这个部分当中，是属于我们这个社群当中到底我们 value 的东西是什么。很像我们知识分子 block up， 假设说我们就比如我欠达叔钱，我就不用钱不用法币来给他，我就是给一本书给他、嗯、啊，可能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钱，也是可以嘛、嗯、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基于这样的概念。
下次给我比特币啊、嗯、
你比较喜欢比特币是吗？的来产生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可能我再补充多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加密货币或是说为什么货币这个概念在整个区块链当中是重要的，是其实你要知道加密货币它是一个，一般来讲啦，它是某个 project 下面的产物。很像这个 Litecoin、嗯、它的理念是什么？它的理念是 OK， 我要化战为赏，我要这样子来去赋能给所谓的创作者，给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权，对不对？那我可以做的做法是，好，每个人 Lite 的人我给法币，我可以给钱嘛，给法币嘛、嗯、可是这样做他可能资金不足、哦、说不定他是可以给法币可以给的，但是他就采取一种可能对他来说更加能够 sustain 的方法，就是他给他自己发行的币、嗯、但他自己发行的币为什么到最后可以变现呢？是因为有一个社群， 他们彼此之间都认可这个理念，觉得说哦，创意有价格，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币有价格，所以这个人拿到了这个 Litecoin 的人，就可以去可能一些交易所兑换成真正的美元，好拿来用。所以其实每一个加密货币背后，我不是说每一个啦，但是它的一个比较完美的想象是，它是这个 project 就有一点像是你去 7-11 有一个特别的 7-11 的币这样，它只是在 7-11 用而已。所以这个 Litecoin 也是只是在这个应用场景上用。
对对对，
所以达叔才会说它是一个社会通证的原因，是因为你是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你就用这个东西。它有所以这个东西主要是跟大家讲说它并不一定是一个人家讲很空的东西，它可能是有实际用途的。每一个 token 它可能都是因应某个 project 而产生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币有很多很多面向可以讨论，像这个 Litecoin 就是化战为商。有的币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点，就是我最近有投一个它是一个
没问题
一个交易所吧，我应该怎么讲，它是那种 perpetual exchange， 就是可以开杠杆的交易所，一个 decentralized perpetual exchange。然后你拿它的币呢你去做质押的话，它会给你分红，就是说其他的用户在上面不是进行很多的交易啊，可能他们就会给费用嘛。然后我作为这个币的这个质押者，我就可以得到里面的分红，它就有一点点像是股票给这个 dividend 的概念。大概是这样。
哇，好多好多的那个不同的新的讲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就听得有懂好像没懂这样子。那不用紧，我就尝试用我的那一个方式呢，是让大家抓到一些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听的大家红药的那一个解说有没有抓到一些很颠覆性的那种讲法。那我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补充。那确实我们真的是要先抛开这一个我们一般使用的，那其实现在的人我觉得还好啦，反正这个疫情过后我们的现在都是在更多的用这一个 TashenGo， 对不对啊？就已经多少的已经抛开那种 TashenGo 哪里行呢，就是没有带钱包出门啊。现在我大部分其实钱包里头还真的是没纸钞的。那我觉得马来西亚人肯定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新的模式。那大家换一个想法吧 ，OK？ 我们先抛开啊，钱就是要长成是有那种印出来的那种纸钞的模样，那你把你自己换位放去一个处境当中，可能很多人已经是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在的历史当中是不是有用过类似的案例啦，可能我现在讲的这个案例也是源自于那本书的一些讲法。那你设想一下，你在监狱当中，那监狱当然就没有自由买卖嘛，囚犯每个人他都有那个需求，所以在监狱当中很多人其实已经知道了真正最有用的那一个所谓的钱就是拿来交换价值然后你可以储藏价值的那样东西其实就是烟，就是香烟。你拥有香烟呢就远远比你可能就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就可能拿了很多的100块钱进去这个监狱那是没用的 OK， 那人家还真的是觉得你在监狱给我这个现钱干嘛，对不对？所以呢在监狱当中呢他们就是用这个香烟来决定你的那一个所谓的财富的多寡。那当然有更多的香烟可能其他人愿意帮你啊，你要所谓的折一下啊，我不想今天做这么多劳作啊，我跟你换一包烟，你帮我顶一顶，对不对啊？可能你可以换到这些这样子的服务，或者是说，我今天想加一个鸡腿啊，你让给我行不行？没问题，两根香烟搞定。所以呢，在这个区块链让我们最颠覆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在这里，所谓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 ，OK， 你进入这个区块链你可以自己发所谓的钞票，但是那个钞票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真的是又是那些纸币啊，或者是说这些银币，
那就伪钞嘛，所谓的。
对对对，那个就伪钞，其实它就是 token。 你要在这一个链上面呢，你要怎么样参与我们的活动 OK， 你要决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些娱乐新闻 这一个杜文泽 OK 最近也是用的这一个方法呢，据说呢就立刻筹集到1亿多的这一个资金啊，就相等于那个价值是已经去到这一个地步或者去到这个程度。所以你在他的这个平台呢就是用他的这个 token， 而不是呢是怎么样说 直接的你就是把真金白银，我们习惯的真金白银就投入其中。当然你的这个 token 呢也是跟这个现实世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连接，所以我们才会说诶，它的这个 token 啊可能已经是等同于现实世界的多少多少的钱。那这个就我一般的菜鸟呢，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样子的角度你去理解，其实我们刚才告诉你的东西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它的颠覆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如果我去每个领域我都是用那里头的 token， 那会不会是挤压？那肯定是会了，挤压现实当中的这一个怎么样讲钞票，然后呢现金交易的这一个功能，那肯定的。那从这里头我想延伸到下一个，可能红药不知道有没有兴趣的，就是谈区块链，我觉得必然是要谈到现实的那种反弹。因为如果大家大致上捕捉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些崭新的概念如果你对区块链你是和我一样有懂没懂的话，你现在应该可以捕捉到它的颠覆的地方是在哪里。那你也可以设想得到，那么颠覆性的一件事情，一个技术的革新我还真的是读着读着的时候我就想象得到它肯定会招引现在应该是说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强烈的一种抵制还有反弹。
是，
那这一点我觉得红药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我聊一聊哈。第一个是可能 也跟这个达叔讲一下那个雷兜呢，就是杜文泽出的他其实是出是出 NFT， 他也是一个 token。 NFT 其实本质上是一个 token，但它叫 ERC20 其实有很多种啊，但它是 ERC20 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还要用 NFT， 是因为独一无二嘛，它就像是一个 membership card 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买我这个东西它你就可以成为我的 member， 然后它其实等同于是用 NFT 来募资啦，就它卖它的 NFT 来卖一个门票然后它就获得以太坊，以太坊就现在大概是差不多$3,000一枚嘛它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众筹的概念。然后这个 DAO 的部分等下我们在讲公共生活的时候也可以聊但为什么叫 DAO， 它其实是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就是去中心化组织它如果你没有看这个杜文泽讲法，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投票然后决定我要拍什么内容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放后面讲像现实当中的反弹是如何而来呢？很简单，就是国家主权觉得说你这个发币一定是万恶不赦嘛，就是冲击国家主权嘛因为比如说你用他的币他就可以 trace 你干了什么对不对，你有没有洗钱这是往一些比较正面的角度想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矛盾存在呢？就为什么加密货币社群会这个东西不就是冲击国家主权嘛，但为什么要做呢？这个我们就回到比特币的诞生的来源08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也稍微讲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稍微提过，就是在这个次贷危机之后，然后这个中本聪就是比特币的发明者，他是一个匿名人士，不知道是谁，就看到这个全世界的央行大放水，就是说货币也没有绑定美元嘛，就疯狂印，那钱多了其实是伤害谁？伤害你我手中的法币嘛对不对因为钱多
了
就不值钱了嘛，就贬值了嘛所以基于对于中央的不信任，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本聪觉得说那我要做一个是去中心化的是 P2P 的，然后它有总量上限的这个比特币存在然后我们他一开始的设想是一个 P2P cash 啦，当然我们现在在理解比特币的时候它的论述会改变但它的共识有改变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类似于Digital Gold 黄金，但是如果你说作为一些普通的钞票，可能书里面有讲他鼓吹大家用 USDC 嘛这种币就是说它是可能是绑定美元的有一些甚至是这个是现实当中就是说你只要用一美金去换你就可以换到一个 USDC 或是 USDT， 但是也有一些稳定币它并不是靠美元的，而是有所谓的算法稳定币但那是又是另一个 story， 但是就是说它的冲突跟矛盾其实是在这个层面当中去发生的。 那你可以想象说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会愿意这件事情成真他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我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想起有一本书叫做《寻找明天的答案》他大概是在说好像是在 应该是在瑞典吧，有一个城镇，他们其实是有两种货币存在，是这个社区的币，还有就是所谓的他们的国家的币。那为什么要有这种双重的保险呢？是因为其实主流的这个国家的法币，它会受到全球金融的冲击。那当你的全球金融冲击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用你社区的币，然后这个社区的币是大家都认同说，哦，这个币是有价值的，可以拿来换面包啊，换一些生活所需，所以它其实就等同于是一个加重的双重的保险。那这个币不稳定的话，我就用另一个币，所以它其实在保障整个社区的生活当中还有这一层的功效。反而是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大的社群，它的波动反而比较小啊，这是它有建设性的地方，我觉得是在另一本书当中我可以借鉴过来。当然它不是加密货币，它是另一种币啊，这是可能现实当中的纸钞比较贴近的一个层次啊，这是一种面向。那你会看到说，通常我们在讲国家主权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发现说，有一些国家主权它宁可就是说它就不要用自己的币了，因为它的币已经给人家操控了嘛，好像索罗斯当中是操控别人的外汇，一直操控到不行的话，就宁愿选择这个 USDT 或是 USDC 来去做一个 legal tender， 很像 El Salvador， 他就有承认这个比特币嘛，啊，其实也是有中央会认同，也是有中央会不会认同，但是它的矛盾就是在如果大家都用别的这个发行的话，那我央行的我比如说我的税要怎么收，我要怎么 track 你的资金来源，就没有办法了吧，对不对？但是要回到来一个这本书里面有去谈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铸币权，就是有没有自己造币的一种权利，他是认为是有的，因为这个我还没有太认真去读但是我要讲的是它是这个层次的冲突啊，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聊。
可以，我可以帮你补啊，
你补哈哈，这个权利我就不是很懂了哈。OK， 讲到这边你就可以补了哈。OK
啊，好好，你说 OK 哈。那刚才呢，我如果以我的角度呢，是去理解刚才洪教授跟我们分享的那一些内容呢，大家不妨这样子去设想吧。OK， 为什么政府呢，必然是对这件事情呢，他无论是觉得他很有趣也好，或者是他觉得他，真的怎么样讲啊，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他本质上他的角色哦，就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呢，是产生那种天然的那个抗拒。那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那个设想去理解，好比说。他都会说了，马来西亚尤其是华人其实身体是非常的诚实的，就可能嘴巴就经常会骂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不对？骂到真的是去到某一个非常夸张的那个程度，大家就不需要我去补充了。 OK， 但是呢你去到呢你看实际的那个投资或者是对那个钱的观念， 哦华人可能还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而且看得非常非常的重。那其实整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说身体很诚实，那因为如果你越看重这个金钱，其实金钱背后呢就是刚才我们在前端所说的，就是对这个主权的那个认可，就你会认同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最保障最保值的。其实回归到最后，我当然就是去到 OK， 你认为这一个国家或者是这个政府的那个管制其实才是说了算，是这一回事。所以换句话说，无论你怎么讨厌这个政府都好，那政府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在于，即便你非常的不认可它，你还是不能否定它对于我们现实当中很多，当然这个是传统，我们必须说在这本书的脉络之下，肯定就是我们习惯了的约定俗成的那一种交易的方式，还是通过这个政府作为第三方，然后给你提出的这一个保证，所以呢你的这个交易呢，你会认为是 OK 的，我没有因为呢把一堆的纸张，也就是所谓的钞票交了给另外一方，我是失去了一些东西，因为你会认为呢，我同样可以用这一批的钞票呢换来我日后想要的那一些物品等等，或者是服务。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可能大家这样子去理解了，就是这个政府呢，它到底会花多大的力度把这件事情卡死。当然我会说还有待观察，是不是这个比特或者是说这些怎么样讲，加密货币或者是说加密通行证就一定可以颠覆现在的钞票的功能呢，这个还真的就是留在日后我们再去做出更多的观察。但是你能够理解到的是，还有很多的集团例如银行，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功能呢逐渐是被取代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刚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其实不只是这一个杜文泽啊，甚至和杜文泽的这个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余文乐啊，也是用这个 NFT 呢，好像也是捞到了一大笔钱。所以这个募资等等哦，从前我们是难以想象的。诶，纯粹就是你可以对一大群啊更有共同理念，然后认可你做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跟他的。从他的身上呢就是得到一笔的资金发展你的事业。那这一件事情其实还真的是非常具颠覆性，因为我们从前是怎么样讲，我们觉得啊，你要做生意当然你就要写 proposal， 然后呢你就要去这个银行那边，当然你就会知道你要看很多的嘴脸啊，对不对啊？这个银行的经理人为什么我要贷款给你啊，对不对啊？你这个生意 OK 吗啊？我觉得不是很 OK 哦，对不对啊？你就要促进所有的浑身解数啊，争取到这一个资金，然后我们才会讲这个生意 OK 可以做还是怎么样，我们才都要有信心。但是现在如果募资是不需要通过这种我们既定传统的观念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连银行可能逐渐它的这个功能一步一步的消失， OK， 所有的企业慢慢的转移到用这种代币的方式去得到他们要的那个资金，然后当中呢就连接上去，就是说很多的面向，为什么它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谈这一个经济的面向，因为其实它是更多是共同的兴趣还有那个认同，以至于导致整件事情它会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呢是进行的。所以它不会再存在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换来真金白银， OK， 你做的事情值不值钱这句话哦，还真的是以后还真的可能没有市场。如果这个加密货币的整个的概念更加的通行，更加的普及化之后，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于某一个人的事业，可能你觉得哇，他这个人每天就是上网就是写很多的文章换赞，有什么前途，对不对？还不要说以后可能真的非常有前途。那讲下我觉得好像对我们的这档节目充满无限的这个信心啊，不知道这个红药有没有这方面的那个设想，不然的话可能等一下我就会发挥一下我对 Facebook 的那个看法咯。
OK， 我先讲一讲。其实他所谓的用代币来融资他还是会有白皮书的，一般来讲他会有一个 roadmap， 会跟你说他要干嘛，就说他还是免不了，就是说因为他要争取的是投资者的信赖嘛。只是说不过达叔讲的很对一点，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法外之地，然后没有管制，就跟一般要上市可能要查你的这个赚了多少钱才可以上市的这个过程，它就可以免掉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免掉，是说就法律暂时管不到它，认真管起来也很难管，因为它就是一个加密的属性嘛，你断不掉。甚至像现在很多你要汇钱给，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这个战局嘛，就有很多乌克兰的组织他们都是用加密货币来做这个收款的，就是因为它很多时候俄罗斯人肯定就不可能转钱过去嘛， 他政府一定会阻止他嘛，可是用加密货币转过去他没办法阻止他他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他，
因为俄罗斯的黑客天海的所以也不行
对对对，我不过我提醒一下他说你的网络很有差，
这样如果你一般的汇款的话对
对，你的网络有一点点差，可能你调整一下，你看一下那个，你找那个比较大个字的我的那个网络，然后我可能讲一下，我先提醒你，先调整一下。
OK。
就是我可能补充一点点达叔，趁着他在调整网络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就是筹集的部分是这么回事。那其实聊回这个颠覆银行的作用，区块链当然是更极致的体现 decentralized finance。在 decentralized finance 当中，其实它有所谓的 lending 的 protocol， 就是说你可以质押，比如说你的比特币，你不只是买来收藏的。如果你有买比特币的话，你透过一些 DeFi 的 protocol 的话，你可以做 collateral， 就质押，然后你可以质押之后借笔钱，就有点像我们现实当中的所谓的你质押你的房子，比如你儿子要出国念书，那你就质押你的房子，然后借一笔钱出来给他去供他读书，这样。他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些 protocol， 好，还有这样子的 protocol 的一个发生。这是其中一个就 decentralized finance 的作用。所以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它颠覆银行的部分其实不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密货币已经在做，好像很多的 fintech 我所知道的 Cabbie 他们也是在做一些 中小型企业的这一些 landing 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是有在做了哈、哦。不如达叔，你坐我旁边就好了哈、哦，你 OK 吗？啊、哦，可以可以，好好，他似乎已经回来，这是一个部分。那聊回其实这个加密货币，可能我铺一个梗让达叔讲这个 Facebook。其实 Facebook 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想要往加密货币这个部分部署了，就是 Libra， 你有听过吗 ？Libra。就是他其实很早以前就想要出自己的一个
没有
所谓的 social token 了、嗯、很早以前就想要这么做了、嗯、只是说因为当时候如果 Facebook 真的出的话，很有可能是这个超越国家，他的那个币就变得很有价值，然后就给政府打压下来。但是我跟你说、哦、回到来政府现在啊、哦嗯、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为什么那么强大，他其实现在也不走军事啦，但是他就是期许是经济实力第一名，他一旦经济实力，他的美元霸权一旦是制裁你的话，你就是完全的死，就是他很依赖于美元的强大，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嗯、其实他是最有动力打压加密货币的、啊、当然其次就是、嗯、其他的国家就是那一些集权政府，他肯定不能够允许主权被削弱嘛。但为什么美国现在的态度是有一点点转变，
对对对，
是因为记得我们讲 USDC 跟 USDT 嘛，他是用一美金来换的，也就是讲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不需要打压他，它是因为你已经是用美金在进行这个加密货币圈的这个结算嘛，它其实是美元霸权的延展。嗯，啊，这是我可能在补充。
帮他加持，嗯，
对，帮他加持，就是它是帮助他延伸美元霸权到 digital space 当中、嗯，好吗？
嗯，对对对，嗯
，OK， 你会卡吗？你会卡？
那谈到这一块，嗯，我是没有感觉到会卡。那只是你那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受到我这里很卡，我现在我看到我的那个线路已经是变回是白色的 OK， 那就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啊、OK， 我们的那个资金有限、
嗯、
对对对对，那我就继续延伸这一个红药刚才所说的。那其实当然了，这一个 Facebook 呢，我就提醒大家可能当我们每天都在用这个Facebook， 可能真的没有感受到其实 Facebook 整个的生态圈、哦、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现在我所说的为什么我感受到，为什么好像很多人都对这个 Mark Zuckerberg、哦、还是非常非常的反感，其实我之前还蛮难想象为什么会这件事情是去到这个地步。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呢、啊、就是亲共啊，那个是有个人的那个政治立场啊，当然我也不会说这个立场是不对还是不对，那我总会去想一件事情吧，就是好，那我们每天都在用这个 Facebook， 可能他还真的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感觉。那其实大家可能已经忽略了 Facebook 非常大的一个特性，那个特性呢其实它就在书中所说的，就是一个创造一个封闭的花园。那无论你是用这个 Facebook 相关的周边产品哦，好比说这个 Instagram，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其实 Instagram 里头的很多我们看的哇非常有趣非常漂亮的这些图片也好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小小的影集啊，其实是不能够分享到其他的平台的。那换句话说，这里来到了一点，就是 Facebook 它由始至终啊，它都是想要垄断所有上载到这个平台当中的一切的内容。但是呢，大家也可以设想得到，它真正赚钱的那个方法，其实它是没有生产任何的那一个实际的内容，它就是靠我们每个人去注册，然后呢可能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一个网页那边，然后就是写自己的一些感受，然后呢当然也有很多人呢是分享这个农场的这个内容啊，或者是用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啊，以前是传统的这个媒体，然后我们就来到的这个平台就发布他们的这个内容。那通过这一些其实都是别人生产的内容呢，我们就是聚焦在这一个平台上面，然后呢当然它背后就是有很多人最不喜欢的那一个演算法，就让我们呢逐渐的进入这个同文层当中，就不断的为你想看的那件事情，然后伴随着的就是整个的那一个广告。所以 Google 啊，或者是说这个 Facebook 都好，都是在这一种方式之下呢捞到最多的钱。而这里来到一个关键了，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反感，因为现在其实你看这个区块链的那个发展的趋势哦，都会不断的往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种共享的模式，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内容的生产者，即便 OK 你是一个 怎么讲，我们讲叫做农场内容的那一个分享，就是红药写了一篇很棒的那一个文章，那这其他呢就没有署名，就帮他这一个做的这一个分享或者是传播。但这件事情当然你说有没有伤害到这一个红药，还真的是两边看。因为红药的文章如果不是被我剪裁简化，或者是说做了一些扭曲了 ，OK， 放了一些更加耸动的那个标题，可能还真的人没有什么人留意到，可能红药写的那个文章，所以在传播那边其实我是有功劳的。但是整件事情，无论你是原生产者 ，OK， 那个内容的原生产者，或者是说你是这个转载的那个部分，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你都没有办法获利。然后呢，你会发现到区块链里头就是要打破这件事情，你生产或者是说这个创意是有价的，你可以通过 Litecoin， 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是能够呢，怎么样讲啊？你存一笔钱进去，你每一次呢就是打一个 Lite，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Lite 呢就会把这一些钱呢通过一些运算，就是转到去这个原创者身上，等等等等。即便你只是分享哦，也可以分一杯羹。那这一些这样子的模式，为什么 Facebook 的这一个总裁他从来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哎，我们以后是不是 Facebook 的 Like 啊，就是影响了我们哎对 Facebook 的那个看法？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哎，你按 Like 是不是可以换来钱？但是他要做的东西呢，我觉得他就是要加固他这一个封闭花园的那一块。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就很多人看得非常的这个火滚，或者是觉得他完全就是背离整个大的趋势，做了一些怎么样讲反动的动作嘛，这个是我猜想了。 OK， 为什么一般人会那么讨厌他？
OK， 好，其实哦，其实网络的发展啊，其实这个概念所谓的用户共享，它是有一个概念叫 Web3 啊，就是 Web1 是什么？ Web1 就是只是像以前维基百科这样，就是有人创作，然后你只可以 read， 用户只能够 read， 这是 Web 1。 Web 2就像 Facebook、YouTube 这种，就是说你除了是 read 之外，你可以 write， 你可以在里面创造内容。那 Web 3呢，它可能在这个基础当中，我们现在认定的是它多一个 own， 就是 ownership， 就是你也拥有这个网络。那其实最具体的例子就是透过拥有代币，因为代币很多时候它，当然我们要看那个项目本身的 protocol 啦，可是现在普遍上在加密货币社群当中，就是通常你都可以分到这个网页的一杯羹，就是有一个 ownership， 或是你有投票权。好，这个部分又讲到待会可能我会提到的 DAO 的部分，有投票这个概念，有 governance 的这个概念。其实回顾 Facebook 或说互联网的发展史，其实我们一开始互联网的成立呢，它就是一个很去中心化的想象，你有想过吗？因为互联网就是靠很多个节点嘛，全世界的节点，那你打破一个，为什么一个国家沦陷，互联网可以运行？是因为它有很多个节点，它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可是这个模式它就很靠善心，对吧？就是 Wikipedia 就大家协作嘛，就上去写而已。那怎么样呢？然后就有出现说 Web2 的这些 company， Facebook， 它就是啊，它给你一个平台，然后让你去创作，但是所有的资本呢，它都是利益最大化的。他可能前期的时候他可能给你一些甜头，就是说肯定给你 incentive 啦，甚至是 PayPal 不是一开始就是给你一些钱，然后你 refer 人他就给你钱嘛。但是他到后期的时候， Web2 跟用户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他前期的时候可能是一起成长，他给你好处，可是后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的，这是所有上市公司的压力啊。当然我不是要同情 Mark Zuckerberg 啦，但是就是因为早些年的时候，你看其实 Facebook 它是有一个功能，我也是看这本书才知道，就是它是可以用 Facebook 的 email address 跟其他的 hotmail 去进行所谓的 email 的嘛。其实它就是开放式的，有一点像不算是 open source， 但是它就是比较开放，但是它做到说要很封闭，然后 Instagram 没有其他链接。其实 Instagram 你放一个链接的话，很像只有 bio 可以放嘛，你再放下面的话你点不进去的，它就是要让你留存在这个平台当中。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引申一个概念，就是传统企业当中它要获得很大的盈利。与之相对的，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OpenSea， 就是说 NFT 的平台，你有听过吗？ OpenSea，
有。
OpenSea， 那 OpenSea 其实它本质上来讲，它虽然是一个卖 NFT 的平台，它也是 Web2 的产物来的。就是它因为它没有代币的，有一些 project 是没有代币的啊。那有一个竞争对手叫 LooksRare， 它就怎么说，它就有代币。那用户如果你是它代币的持有人，你去 stake 的话，你就可以从用户的交易行为，比如说我买10个 Ethereum 买一个 NFT， 我可能可以抽一个 0.10% 的，好，随便讲了。 那交易费我就可以抽到 10%， 我可以拿到一个 Ethereum。嗯啊，这个就比较接近这个 Web3 的光谱。但我要讲的这一连串东西，其实是它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区块链的议题讲得更前沿了。我们已经讲成是互联网的整个经济模式的改变。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诶，这个东西它就一来它是让创作者有价嘛。过去当然也有价， YouTube 会给你广告分成嘛。嗯，可是说能不能够获得这笔钱是 YouTube
决定
啊，甚至这个内容要不要成立是 YouTube 决定嘛。现在它就有一些改变的模式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其实这个 ownership 的概念哦，你再把它放更大的角度来讲，它不只是说你可以得到经济蛋糕。因为在 Web3 现在我们既有的 project 当中，他们所有的代码啊都是 open source 的。
嗯，
就是说它所有比如说这个网站它都是开源的。你只要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比如说我做一个网站 OpenSea，我只要 fork，我不懂 OpenSea 是不是开源，但是一般上有一些 Web3 或是说加密货币的这些网站是开源的，你只要原本抄，你改一些设计，你就可以上线了。
嗯嗯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平台方，他可能团队他有一些决定权嘛，他背离了他的初衷，那你就自己 fork 一个，
嗯，
完完整整，他就是把一模一样的区块链，它原本的资料有保存的哦，它复制多一个，然后你就在另一条链上继续的加链，啊，这就是它的那个 ownership 的概念。但 Facebook 不行吧？就 Facebook 你就靠它，你就只可以靠 Mark Zuckerberg。但你想象 Facebook 如果是开源的话，你退出是没有成本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 fork 了所有的资料嘛，然后在另一条链上，然后你只要在就很像一个平行宇宙来到某个地方，然后有交叉路口。啊，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讲 own 的时候，其实它有这个含义在。听了有没有觉得很 mindfuck？
那没有啊，我还是又要扮演这个啊，这个好像一无所知的菜鸟这样子去理解哈，整件事情其实是怎么样去让我们去掌握整个新的趋势，它其实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呢？应该这么说吧，我认为呢，大家其实如果真的是觉得哇脑袋有点打结，就真的是抓着这一个这样的概念，有些新的技术已经是发展出来的。那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一块，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其实我们觉得非常便利的那一些使用的方法，比如说 Apple 的整个的那个生态，它就是封闭的嘛，对不对？好像我这一个用 Android 的就非常讨厌，好像这一个红药用 Apple 的，就是我们觉得啊，他们太自私了，还是怎么一回事？但红药刚才也提出了，是整个的企业的角色哦，决定他的那个思维一定要这样子做，因为他一定是要创造一个封闭的生态，然后你们想要用我的便利的话，就加入我啊，那我就可以赚最多的钱啊。但现在呢，有一种崭新的技术就出现了。你完全基本上是往这一个，我不敢讲，那我肯定也做不到这个判断，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这种开放的代码？所以呢，里头有所说的这个 code is law， 就是往后这一个整个的怎么样讲，整个的这一个区块链，其实为什么它是能够让人们觉得它是更加的可取、更加的可信？因为它真的摆脱了所有的人为的因素，好比说这个量化宽松，政府真的可以因为呢它实际的需要，然后结果呢就是不断的加印了很多的钱，然后呢就是投入的这个市场，当受害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手中那些钱就变得更加的贬值。好比说这一个大的企业、龙头的企业、这些巨型的企业，对不对？那也不会通知你他的这个可能明天Facebook 觉得我要取消掉 Line， 你完全是拿他没辙的，对不对？他就有他新的那些看法或者想法。但是往后如果所有的事情是往更加自主，就是真的你使用它，你能够决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是源代码那一边怎么样讲啊，你要写一个新的程序，你也可以不需要真的是所有的东西已经是被原有的一些大的企业垄断的那一个怎么样讲那个源头这样子，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做出跟他怎么样讲像比拼的那一些实力出来。那所有这些事情越来越变得怎么样讲下放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新的世界还真的是我们没有体验过的。
嗯 ，OK， 好，我也补充一些，就是解释一些词，像 Coin is Law 这个概念就是。其实区块链的世界或是说加密货币的世界，它有一个跟传统世界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我说区块链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信任机器，
对，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传统的转账，我就是相信中央银行，我现在转一笔钱给达叔嘛，
嗯，
啊，我相信他，所以他在我的账本上扣十块，然后给达叔十块钱嘛。
他有做到这件事，
对，他有做到，他有，其实他是一个信任的存在，你知道吗？就是传统的世界当中，他这个东西就是做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区块链它是借助于所谓的 cryptography， 就是说加密技术。那我是相信这个 code。这个 code 就是以太坊首先提出的，就是智能合约。智能合约讲的就是，如果 A 发生，那 B 就会发生。
嗯，
啊，我们用一个最朴素的讲法就是这样。好，比如说我如果存了这笔钱，我就可以得到多少利息啊？其实也是所谓 coding 的产物。所以我这个也再跟大家讲一个 fun fact 哈，就是你传统世界当中，你投一个项目，比如说你投资，你一定懂 CEO 是谁嘛？
对对对。
可是在加密货币世界哦，
没有这件事情，
是你不知道也可以的。
嗯。
他会匿名的，不重要，他跟你说不重要，因为你不是相信我，你是相信这个智能合约，啊，但是我们不要讲的那么理想化，有没有可能智能合约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以太坊就出过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这个 contract 有一些 bug， 所以他们就判定为，啊，这是一个错误，那你再回来一个问题，就是明明就是智能合约就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如果他没有价值判断的话，如何说他是错的呢？它有人为的价值在判断，
嗯嗯
啊，所以回到来就是包括有一些去中心化的概念啊，到底是用户可以决定到多少啊，
嗯，
它永远都会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甚至是相对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应该这么的下放权力，
嗯，
因为我们都懂嘛，都是极致的民主，比如说因为那个 DAO 的概念就是说你是那个 token 的 holder 的话，
嗯，
你就有治理权嘛，然后他们有一些去中心化的一些我们叫 snapshot， 就像一个投票站这样子，他们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提案，然后提案之后他就有合法性，然后这个项目方他就要按照这个合法性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一样啦，现实当中投票率很低，那网络上投票率也会很低，现实当中大家都是自立的，都会乱投票，网络上也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就可以跟大家聊说它是一个社会的 experiment，它是一个实验，但是它借助区块链的技术，它就可以，就最起码你有一个土壤可以去新的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它这个，哦，我也讲我为什么那么着迷的地方就是这样，它不仅是真的不仅是投资这个层面而已，而是改变了整个人和人互动的方法，然后让你重新去理解什么是货币，什么是治理，啊，然后他们要透过 token mechanism， 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用我的这个 token， 就是有点像宏观经济讲的嘛，你要怎么调动失业率，你要怎么调动大家去储蓄啊，其实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去这个延展，然后讲的有点过分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最前面的时候从金钱的颠覆讲到说出版的部分啊，就是所谓的 Litecoin 嘛，然后 Facebook 它的这个问题所在跟我们讨厌它的地方，可能过后也可以，其实这个作者本身他也是这个 Decentralized Hong Kong 的这个成员嘛，就是我觉得确实就去中心化或是无中心化这个词是有点拗口，香港人其实就作者的讲法啦，其实香港人是最贯彻已经在社会运动当中在贯彻所谓的无中心这个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反送中时候的无大台嘛，就是大家就是投票决定说要干些什么事情，其实他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啦，只是说这个是进一步延展说，诶，那如果你要对抗这个港政府的话，第一个事情就是金融永远是一个很重要攻克的目标，可不可以，这个作者在书里面就呼吁大家，我们都不要用港元，我们就用 USDC，可是还是用美元，他们就说要自己发币，可是回到来还是有一个信任的基础啦，是这回事，你怎么看呢他的这个倡议，你觉得是一个抗争的手段吗？
肯定是抗争的手段了，因为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我现在集权的政府也是与时俱进，在于怎么样发放假消息啊。现在这个乌俄战争就是一个假消息的攻防战哦，很多啊，原来这一个这个乌克兰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真的是要谨慎一下啊，是不是是俄方那边呢拿手的一些好戏，这个还真的是说不清楚。因此，用一些全新的那个方式。是 呢是去做出抗争，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是可以期待的。那当然我还是要回归到两点啦，因为我觉得谈这本书如果是没有去理性这一点的话呢，很难大家可能会感受到这本书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那第一个呢，他当然是有谈到刚才洪耀提到的智能合约，那这里头我可以补里头我觉得讲的非常连我觉得哇已经搞懂了啊，我以为我搞懂了，其实我是没有搞懂，我就不知道了。OK 啊，我就跟大家分享里头用的那一个案例是这样：假设我和这个洪耀就打赌，对不对？我们各自呢就放1块钱美元进去。如果明天那、基本上我应该会赢了，最近都一直在下雨。如果明天4点钟呢，这一个我们住的这一个区 PJ 对不对？如果有下雨的话呢，那这一个合约就会把那一个钱呢是交给。赌会下雨的那一方，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当然就会把2块钱拨给这个赌没有下雨的那一方。所以这件事情呢，它有什么颠覆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有合同，即便我们有签约的双方，但是人呢，很多时候就是输打赢要啊。可能洪耀就讲，那个哪里算是有下雨，它只是打雷，对不对？那个雨呢都连我的车都还没弄湿，所以这个就不算是下雨。那我们总会争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智能合约就是无论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已经觉得哎呀我们还是不要赌了，那个智能合约还是会执行的。但是问题来了，你就会觉得哎，那怎么去判断到底明天有没有下雨呢？还是有一个涉及方在里头。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洪耀告诉我们说的，你当然我们会认定 OK 智能合约就是 code is law， 就是它已经是完成了我们签订了这一个合约，然后放去区块链那边就把这件事情就是把它变成程式了。那明天我们意愿怎么样都好，其中一方就会拿到2块钱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是不理我们的这一个个人意愿，所以他撇开了很多那种杂七杂八的那种各种的因素啦。所以呢这一点可能洪耀待会也有东西要补充，那我先讲最后的一块了，就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这本书呢，其实它写作上面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学习法。OK， 就好比说我这种真的是不只叫做菜鸟，而且还是完全的白纸。那你每读完一章节哦，他都会把那一个二维码呢告诉你说，他甚至他的书中呢直接告诉你，你不要问我什么东西是这个这一个加密货币，你就直接 click 进去，我告诉你你怎么样的是注册，然后呢你就是很简便的几个步骤呢，你就已经可以完成 OK， 你有一个匿名的那一个身份在这个平台之上。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那可能你会觉得哇我体验我是不是要丢一个30块进去啊马币，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亏了那30块，那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吃一餐比较丰富一点的那一个怎么样讲午餐都不止这笔钱吧，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理解它，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说你想理解什么是 matters， 你就 click 进去这个二维码。OK， 用这样子的方式直接的告诉你，你自己体验呢好过我们讲那么多。
对对对，我可能只是补充一点啦，就是所谓的那个谁来决定说有没有下雨，它有一个 fit 叫 Chainlink， 它是一个 project， 它就是会往这个区块链当中 fit 一些资讯啊，所以其实有这样子一个单位。但是你可以发现说，比如说它就虽然说它还是有涉及第三方啦，但是它其实去掉了很多中间的成本，它就可能特别是像一些保险的话，比如说航班延误这种可能就是有一些已经有及时的数据的话，那我就不需要一个保险的鉴定师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或是很多银行它不是有很多职员嘛，看你能不能够去借贷。但在区块链的世界，它其实根本不管你 pass record，所以它就是一个不需要 它不需要 KYC 的一个状态啊，就可以做很多的 lending。它有这样子层次意义的这个一个颠覆，但无论如何都好，它是一个很实验性的一个存在哈。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说，你要说它永远啊，我觉得所有的互联网吧，就是说它的使命都不可能完全的去中心化啊。它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会有所谓的项目的团队，或是说我这个供应链的设计者是谁。但它最起码把我们的整个经济分配模式，我们一直在讲资本主义多么的不好，然后剥削用户，它可能在冲击这个体制，它一直在拉扯。然后拉扯到可能相对一个我们比较这个舒服的状态，然后说他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想象 跟一些些的 tools 来让我们去做到，诶，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用借助大台的方法去完成一个社区的治理。但回到来，这个社区能不能治理好是靠谁呢？还是靠我们嘛，就是参与者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跟民主的概念很契合，是自作自受，只是说它借助了这个所谓的 contract 的部分，让很多事情就是它变得更加用科技的方法，然后让它变得更加能够去完成了。所以这本这个区块链哦，金钱、媒体跟公共生活的想象就分享到这边啦啊，可能有一些部分也讲得不够清楚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去了解更多啦，或是想要来跟我交流也可以啊，我也是很沉迷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大叔有什么要补充吗？
你都没什么东西补充，我哪里敢有不用补充？希望大家真的是有一些更进一步的那个想象了，到底整件事情是发生着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蛮值得推荐，我自己读的过程非常非常的享受，希望大家真的是找来读一读。好，我们今天就先谈那么多啦，拜拜，
拜拜。